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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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fe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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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fela。 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着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铁。前两天我哥们要买车啊，就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有什么意见，我又不是能买汽车的人啊，你问我干什么呀。然后呢他就说了，你至少以前做过汽车节目嘛，你对汽车还有相应的了解，你说是买国产的呢，还是买合资的或者进口的，稍微兜里还有点钱嘛，啊，一二十万。我说现在如果二十多万的话，你在国产里就能买个大沙发或者是买个什么各种东西了啊。他说哎呀害怕质量不行，或者是这样坚硬度不够。我说买个合资车吧，那配置又不高，哎呀他也很难过呀，啊，他又想牌子又买，想买这个真的是想又当又立那种啊。我就给他仔细分析了一下各种的利弊啊，他大概也是听进去了，说是哎，可能是买国产车稍微好一点吧。然后呢，再琢磨着，哎，那还是担心，哎呀，是不是国产东西不太好用？我说，咱们国产好不好用，你拿一个东西做比较就知道了。他说什么东西？我说人民币啊。这个东西不仅好用，而且你会发现还不够用。就不信啊，你去问问老天爷，为什么我们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要拜财神啊？财神是给我们干什么呢？你拜财神就是为了哎，他能给你带来金钱。金钱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拜他？为什么要来金钱？因为金钱能够给我带来快乐。当然了，有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想了，大家都拜财神，那为什么只有你没有？那财神不需要比对一下呀。就比如说我如果把钱都给你们了，你们会快乐吗？不会。只有有一些人有钱，有一些人没钱，那哎才会体现出快乐。就像你长得丑，那旁边稍微有一个长得可以一点的人，哎，他是不是就很帅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生活呢一定要有对照。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人说了，哎呀，那我们长相好坏，那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的三观，是吧？你三观好了，你的五官自然就长不偏。俗话讲的话，有相由心生啊。就有的人说啊，老听那有的人脸歪嘴歪，但是他三观很正。相由心生不是说你长歪了，他就不代表说什么了呢？五官就不对了，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你要看啊。哪怕他歪歪的，但是他三观还是很正的啊，这个东西不冲突。但是有的人如果你一眼看进去，比如说我们看的一些抗日神剧，如果说一排人站在那里，翻译官是谁，谁是汉奸，一眼就看出来。我们生活当中啊，总是会出现到很多的事儿啊，比如说你看到女朋友在这个创作的时候，你每次都要有一个嘴甜的要去进行评价。其实我觉得作为男生谈恋爱其实蛮难的，你如果要跟一个女生一起去谈恋爱，那你要结合她所有的缺点，然后呢再把这些缺点呢揉碎了变成优点来说出来，而且还不能直观的去说。比如最简单的事儿啊，就女生如果在 P 图的时候她说这张照片好不好看，你说好看就代表她本人就很丑。如果说你要说哎，这个照片你P出来不好看，就说明他手艺不行。所以说有的人就会说了，老天，那这不是道送命题吗？不是，你可以说哎，你拍这张照片没化妆吗？你是在给你的照片在补妆，对不对？对不对？或者说哎，你这个人太完美了，已经很漂亮了，你还要闹得更漂亮干什么呢？还给不给那些平庸的人一些活路了？你不要看这些事儿啊，就生活当中你不要看那些老爷们儿一个个长得帅的，那其实一个个全是大猪蹄子，没有几个是真正八经的能够把自己的女朋友啊或者是喜欢的女生哄得特别好的。比如说好多男生一直说哎，我单身，我一直找不着对象，你有没有分析一下你的嘴是不是有点臭啊？如果说 你生活当中啊，你看打扮的帅气，但一直没有对象，那就典型的就是你别看表面光鲜亮丽，其实身上全是良心印子。而且如果你要谈恋爱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明白一件事情，每次一见钟情的背后，它都是一笔不小的花销。然后呢，你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人呢就是在最落魄的时候，你也不要去找亲朋好友呀，也不要去找你的亲戚聊天。其实好多的朋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在自己最难过的时候呢，会找朋友去聊天，或者说或者是会找亲戚去吐槽这些事儿。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回到家里了，啊，你在外面过挺好吧，为什么对家里报喜不报忧，是吧？你报喜了，他们就会觉得哎，稍微会有点羡慕啊，说啊这还真有出息。但是如果你一报忧了，那完事儿，你今年的丑事儿明天全村都知道了。比如说你在你落魄的时候，你跟你亲戚朋友聊天，其实你不要以为他们表面上很关心你，很多的时候他们问你的这个家长里短的，更多的情况是表现哎，看看是不是你不如他们自家小孩，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多人啊不太了解对方，就像我们连自己亲戚朋友都不太了解，你更何况一个陌生人。就好多人一直在喜欢的人的过程当中呢，他其实是一种错觉，你老是认为我对他已经是一见钟情了，我就非他不娶，我或者说我非他不嫁，就是有这种心理的话，就会造成你对一个人的认知偏差。你不知道现在的很多的人马上闪婚闪离的太多了，尤其现在年轻人啊在一起，其实需要了解一个人的时间是非常的长。你比如说啊，现在的小年轻自己的亲爸亲妈啊，他都不太了解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在很多的过程当中是压抑自己的情绪，不敢跟自己的爸妈聊天。你敢跟你爸妈说哎爸妈我今天谈了个对象啊，大爸老帅了，哎我今天碰见了一个姑娘抱着就亲两口，你信不信你爸妈回头把你的狗腿打断。所以说好多的事情我们是瞒着爸妈的，就不让爸妈知道，就所有的事情走在路上的时候，甚至是你跟朋友聊天的多，你都不可能会跟你的爸妈，你的爸妈只是在你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教育的角色。你看我现在40了，我妈有时候骂我，你我没想到你原来是这样的人，我这么犟，你说你想想我都40了，我妈都养我快40年了，她都不知道。所以说有一个人在你的生活当中突然的出现，然后他闯进你的生活，你会发现你的兜里剩不了多少钱了。你总是认为你找一个男朋友或者找一个女朋友你会跟他过多的了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种异性相吸或者一个同心相吸的一个法则。你如果说在某个情况下你突然被他的一种所谓的吸引力所吸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要保持强烈的克制，因为好奇心人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俗话说的好奇害死猫嘛，你就像一个小狐狸一样在那里勾着你的心，就是他越不想让你了解，你就越想去了解一个事儿，就是这就是人类的一种求知欲，你知道吧？当你求知多了，你就会喜欢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第一点，一定是我先对他产生了好奇，所以说我才会产生下一步的动作嘛。下一步的动作，慢慢你会发现，哎，越好奇，原来他是这样的人，他会对你的认知产生偏颇。如果对你的认知产生了一定的情况，就比如说我认定他是一个坏蛋，结果啪嗒，他就是个坏蛋，那我就马上跟他撒腰那拉了。因为这个样的时候你看到他了，基本算到了结局就是这样了。但是突然他变成一个好人了，他是个坏蛋，他怎么变成好人了，你就开始怀疑，然后越发的相应了解，他就越在你的认知当中产生了偏差，这一偏差了你就被吸引过去了，对吧？俗话说就异性相吸了，因为你不是算命的，他永远不在你的正确的轨道当中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上学的时候好学生永远是被那些坏孩子所吸引。你看那些中不溜的，然后一直在这默默无闻的，最后都被扔到了相亲市场里了。到最后呢，不会谈恋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到那哪怕谈恋爱了也是懵懵懂懂，到底为了什么？我怎么就闯进他的生活了，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朋友不熟的时候，你以为他不喜欢说话，等你熟了以后，你会发现，真他妈不希望他说话呀。 现在好多的人就是自来熟啊，他们说的话就一直开始啊，叨叨叨叨叨不停的开始说。但是有的人就不一样了，慢热的就是说，我在你面前我表现出很冰冷的一面，但是如果你跟他混熟了以后，天天跟你说话聊天打电话之后，我你是恨不得你说你能不能把嘴缝上啊，对吧？不管什么人生当中啊，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一定不能苟且偷生，要做好你人生的底线，对不对？你把你的底线守好了，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才会好，然后再去谈恋爱，去守望自己的事儿，把自己的恋爱然后形成一个社交的一个圈子，然后再慢慢的去循环。就好多人说，如果我跟一个人喜欢的人啊，他们在一起能否变成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取决于我们两个沟通是否顺畅。如果沟通不顺畅的话，你们俩再怎么聊都聊不到一起，对不对？那也不能老是做出那种现在快餐式的爱情，苟且偷生式的事儿啊！啊，很多人说苟且偷生，老听你为什么老说这个词？两人行苟且之事，偷偷生了个娃。所以说，在过程当中啊，大家相知相守的这一段时间，一定要彼此产生一些相互了解的过程。为什么说就像我们最早以前说攻城容易守城难，我们当真正的把一个人拿下了，你会发现就开始不重要了啊，大家不深入了解了。过去我们经常会看到两个人说啊，你要是谈上了就开始不够珍惜了，其实不是了，而是慢慢失去了那种愿意理解的过程了。因为过程当中两人在一起就暴露了太多的缺点，以前都是优点，甭管是缺点还是什么，在眼里都是优点，对吧？因为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轨道嘛，等真正的生活到切实在一起的时候，因为这些缺点就会产生在你身上，第一开始产生在他身上，后来产生在你俩的身上了，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是你没有办法接受的了，对不对？你没有办法看到一个亭亭玉立的女生晚上在坐在沙发上在那抠脚，你没有办法想象到一个帅气的男孩穿个大短裤然后坐在家里然后来回溜达，然后满腿的腿毛，我们都知道人生当中很多的人都在选择有趣的灵魂和这个好看的皮囊，大家都在做选择。其实很多人就会选择有趣的灵魂嘛，但是作为一个富有有趣灵魂的载体，老 T 本人来告诉大家没有用啊，还是好看的皮囊大家选的多。就是很简单嘛，你就找一个你是吧，如果吴彦祖一个好看的皮囊和一个随便撞一个有趣的灵魂，什么岳云鹏啥的，你反正你放在那里，大家肯定都选吴彦祖，是不是？肯定找帅的呀，要不然现在什么偶像 idol 那么火呢？那长得丑的有趣的灵魂的那些人，对不对？也很崩溃。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最难受的就是在鉴定一个人了啊，就每次在鉴定一个人的时候就跟鉴宝一样，这毕竟大家的社交阅历并不够啊，有的时候面临着选择的时候啊，就会显得很纠结啊。比如说你要认识到一个男生或者认识到一个女生的时候，你要快速的进行的鉴别，如果说你要是鉴别不好的话，就哪怕就可能错过了，一错过可能就是一辈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纠结的，很痛苦的哦，因为你要在短时间里要鉴别自己能不能上。如果上去了然后让人灰不溜溜的打回来了，你就感觉很丢人。对不对？你一定要拿出那种不要脸的精神往上冲。对不对？你不能和太阳肩并肩，但最起码也可以王八嘴嘴嘴呀。其实我们在目前啊，网络这个世界可以让人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到更大更远的世界。我们但是网络没有想到啊，目前这些人是真不出门了。现在找爱情都是什么打劫入户的爱情。什么入室抢劫了，拿把刀，哎，嫁给我吧，啊，好啊，哈哈哈哈。 我们人生啊走过了那么长的时间的路程，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回头看，我曾经节目当中也说过不愿意回头，如果你要回头了会对你的人生产生一些很大的影响。但是你去想想啊，我们人生走一辈子，总有一天我们会静下心来像个局外人一样去观看自己以前的故事啊。就像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每一帧啊，每一秒每一个桥段都是我在以前的过程的故事的一个点点滴滴，我每次都在回忆，但是回忆的都是痛苦，但我拿出来当个段子来跟大家讲。然后每次很多的人可能不像我这样啊，大家可以把这个东西当段子来说，大家几乎都是苦笑着摇着头想想自己过去啊。比如说北漂啊，就很多人说去北漂你能学会到什么，然后就很多人会学到幽默呀，学会贫嘴啊啊，比如说像大老师一样，就是活动去了北京就觉得可能啊会活成一个可爱的啊搞笑的大妞是吧，北京大妞。但是真的去了北京，我在北漂漂了一两年啊，我就发现了我在北漂什么的是说实话幽默也没学到，然后贫嘴倒学会了。我那阵儿天天跟房东打架，斗智斗勇，那边局气也没有学到，天天学会了打嘴炮啊，钱是没挣着，他们学会了大手大脚。结果到那个时候呢，马上临了了啊，在北京就是压死骆驼最后一颗稻草，因为我们在屋里睡觉被人下了迷香，然后把我们的钱包偷走了。我们在床上躺着的嘛啊，然后房东两个人在那，嘿，这外面是不是你们的裤子？哎呀，在门口，我说心想了，我干什么呢？我这睡觉呢，几个老爷们儿，这么穿着三角裤衩在床上躺着，有我们三个人嘛，躺在床上躺着，结果呢，哎，给我来了一个那个谁啊，那个房东两个人在那观摩呢，我说我的天哪，真是拿我们当裸体模特的观摩。所以我们一睁眼一起来一说啊，这是不是你们的裤子？我说哎，真是。结果一看，我们的钱包的钱都被偷走了。哎，那次真的是兜里，幸亏我们那个朋友的弟弟他的裤子是挂在那个绳子上的，所以说兜里有200块钱。那时候也是真穷啊，就200块钱还勉强活了一天啊，这个真的太可怕了。所以说你在北方就真的不行，哎，包括你买东西都要成捆成捆的东西买。你说在南方，你买菜。多是真的，我不得不说，在南方你去买东西，你就买一个土豆，老板都给你削皮。我跟你讲，但是你在北方，你就说我就买一个土豆，你看老板削不削你就看了啊。到了南方，你才会发现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呢，会变得不一样了。就有一次我们喝完酒在西湖边嘛，西湖边上那有很多的那个酒店，我们一帮人呢就正好在那个西湖边那个酒店，那时候搞团建嘛，团建有一个自助餐在那个酒店的一楼，我们几个吃的。然后那次我也反正怎么说，公司团建又不用花我钱。我记得还吃那什么自助嘛，自助我吃的牛排，喝的红酒，又喝完红酒又喝了那个什么美酒，反正喝了好多种酒啊，那个酒反正不要钱啊，各种的红酒啊，白兰地啊，反正我们喝了一晚上。人家去那儿是吃自助的，我们去那儿喝自助去了啊。然后呢，晚上呢，大概9点多我们出来的时候，晚上还有很多的那个小姑娘啊，什么小伙子那拍照啊，留的晚拍夜景啊。然后因为夜景它就有个灯啊，就是雷峰塔那边灯，然后还有那个喷泉很好看的，在晚上。然后我们也是喝完酒了，我们就往那个路上走啊。但是有一个地儿啊，它是人不多的，因为我们刚出来喝酒那个地方，从刚开始出来，然后到步行街有一条空的地方，人不多，但是两边都是树啊，一直往西湖方向走，我就不过去了啊，往路上走呢，看见好几个穿汉服的姑娘从我身边走过去。你穿汉服啊，这个很奇怪，你穿汉服走路吧，你像人走路都是一颠一颠的，但是他们有的是穿汉服的走路，肩膀是不晃的。然后那个裙摆又把自己的脚盖住，感觉整个人是平移着过去的。当时我们几个朋友面面相窥啊，我们就感觉啊，我们几个怕不是被喝死了吧？这他妈哪是西湖啊，这他妈黄泉吗？这是反正不管啊怎么样都是这样感觉。那个时候我狠下心来啊，当时喝多了酒，啊，壮着胆儿，呱呱呱呱呱去追啊，去追，啪啪啪啪啪， 然后走到人跟前啊，一看是人啊，开心了啊，证明没有死啊，但是差点了，那几个姑娘差点以为我们要骚扰她，就没办法，哥几个都说啊，不好意思，我们认错人了。啊，你不行，你对我们姑娘动手动脚，我没有动手动脚，我就拍了一下你啊。再说了，我们也不可能对姑娘动手动脚，我们都是 gay， 你知道？小姑娘给信了啊，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不一样啊，就是你有些东西你自己散发出的雄性魅力，你想掩盖改不了，你一说就明显就撒谎嘛，对吧？你这明显的都是哎，各种的旁边的男生。啊，他们五个女生嘛，有一个男生嘛，推了一把，然后当时我就那什么了，我嫌弃，我就走开了。这一看就不是，我说为什么呀？因为他们说那个什么啊，如果要有一些男生你要碰他的话，会很抗拒的。你一看就是很直男，那直男能接受同性的抚摸吗？能啊，那肯定有啊，那哪儿搓澡的时候。只要你搓澡肯定必被俘。你说你这追着五个女生跑，但是你一个女生有没有被五个男生同时追呢？也有。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啊，你怎么样能够让五个男生同时追你，就比如说啊，你去那个哪里啊，去操场里看有人打篮球，你看那五个男生高大帅气吧，你想不想同时拥有他们五个？很简单，把他们篮球抱着撒腿就跑。五个人咔咔就追啊，我跟你讲，真的很多的人生活当中，在不管有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你总要有拿出一种哎非常乐天的那种态度来看待某些事情。比如说我身边的一个姐们儿，她就真的说实话跟个小小子一样，每次我们拿出来都跟她比啊，比什么？比她的那个某些部位。我们现在经常会来啊，我们会称之为五 A 级风景区啊。如果第一次认识他的人一定会看他啊，哎，这是个男的女的，对，观光来的。他有些时候一喝完酒啊，这个其实也是有点小老爷们那个气质，但是他说实话他还不是那种的女童啊，就是她就是喜欢一种就男生打扮，但是她的内心里还是喜欢男，她有的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她还是喜欢男生。她的头发也是剪短发，然后一身比较利索的那个 hiphop 啊那个衣服，然后但是她就老爱穿个小背心，然后假如本来就没有，你就不能垫两个馒头。我是说真的，有些时候我有些怀疑，我那就有些时候她也会跟我们一帮人就掰扯，我这真的很平吗？我是有的好吗？挺起来，我说你还没我的大呢。我就是我跟你讲啊，你那个到底有多平，你不妨你站起来啊，就站直了，然后你抚摸你的膝盖就那么大，那个手感绝对棒棒硬。所以说有的东西啊，男生啊，不管是女生啊，你不管在过程当中啊，如果要是关系特别好的话，你玩笑可以随便开，但如果关系不好的话，尽量就不要开那些像我们这种玩笑啊，就容易得罪人啊。然后呢，年轻轻的有些东西是不能碰的啊，就是有比如说好多人啊，老T年轻的时候就敢打敢拼，还有什么不能碰的？有啊，高压线，你碰一个电死一个。不管说在哪儿呢，你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一定要处好了。就比如说像我的身边的朋友，他如果有女朋友了，我们会为他感到开心啊。就比如说我们有个哥们儿，他找了女朋友了，我们肯定第一时间我们说要来照片，我们要看照片的啊，就一定要去给他做一些审核。然后呢，我有个朋友那段时间谈恋爱了，然后就会把照片发给我们几个人，哎，我看一下啊，哎，谈恋爱了吗？然后谈恋爱，我们几个有个小群嘛，然后发过来了，看漂亮吗？我说不会是网图吧？我们真的拿去网图做比较了。然后，但是他们拍了一个合照，那我们就相信了。有些时候他没有 PS 的痕迹，然后看了以后呢，我们就给他发一段话，我说你的这个女朋友啊，如果用一种植物来形容，那她就是一朵花，啊，如果用蔬菜形容的话，那她就是白菜。 因为我们这边啊，就杭州余杭区这儿有个小白菜和杨乃武的那个纪念馆啊，有个什么陵园什么的那东西，反正很多的人去了啊，然后是以为他以为说是小白菜和杨乃武，他说那多悲惨呀，我说不是啊，我们的意思是好白菜都让猪拱了，对吗？反正你仔细品味一下啊，这话什么话他妈插在什么上啊？现在的人嘛，应辨是非的能力越来越不多了啊。就如果你要是能够认准一个朋友，就好好交；如果认准不了，就比如说像遇见我们几个，就趁早就把我们拉黑，对不对？如果你要认准我们就好了。尤其是现在我跟大家讲，其实男生我们能相处的还比较多，但是女生真的挺难的，因为现在我发现女生的她的分支特别多，什么一次元、二次元、三次元、四次元的，我天哪，好多种种类的女生啊，包括现在还有传说中的七仙女、腐女、宅女、腐黑女、路痴女、剩女、拜金女、花痴女，好多女生种类啊。我都感觉这像一种科了，每一个科目还有开枝散叶，还有好几种类型啊，对不对？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明白了好多事情，你就会发现哇，这世界有点太复杂了，人和人之间交流怎么那么难？废话，他妈分支这么多，你想哪个去了解一下？就是我们随便来个说一个科啊，每个女生来个科，我们去研究，你也研究不透。所以说为什么说女生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就傻了吧唧等着是爱欺负就得了。男生就两种，直的弯的，直的还分刚和硬度啊，直的就是看你硬度多高了嘛，弯的就看你多软了嘛。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们很好区分，男生就是一页白纸，上面就上下两篇，要不然说是社会地位容易被翻转。朋友们，男生们如果再争气一点，你们也复杂一点，以为自己很帅气，照照镜子帅气的不得了，那怎么样让自己生活颓废自己啊？然后慢慢的阳光焕发起来，很简单吗？洗个头不就可以了吗？每个人有彷徨有迷茫的时候，是吧？在每个人啊安慰自己的方式也不同啊，有的人可能是会看心灵鸡汤，有的人看养生文章啊，比如像我不一样，我他妈就爱看中央广告。真的，我有次我因为那个网站老是弹出那个页面，比如说你看一个小说呀，当给你弹一个弹窗广告。其实现在好多了，不像过去啊，过去随便一弹就弹了。现在一会儿哇，一刀九十九，九十九，或者是哎呀，小哥看我吗？看我们小哥哥。然后要不然就会弹出一些啊不和谐的，但是有的时候会弹出那种广告，你知道吗？你看出来是男人就要坚持啊！我的天。我坚持坚持坚持两小时啊，反正生活当中发现有趣的事儿啊，你会发现好多有意思。如果你在安慰自己的过程当中能够把自己的那个人生，你会发现哎相视一笑，觉得这也挺好玩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你在面临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你总是能够通过幽默的方式来去解答。就比如说啊，你去上厕所，在景区上厕所，不知道男生和女生会有什么区别啊？你们上厕所出来之后，就是反正出来之前差别挺大的，因为女生要排队嘛。但是男生在去上厕所的时候，你也能看到偶尔有几个女生会进来。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经常会看到有些网络上的情况，就是女生确实是要排队，你说憋得紧张了，你说哪个女生她不紧张啊？她难受难受，但是厕所到景区的时候，女生都要排队排好长的时间队。这女生你不骂人，不骂爹，不骂娘，对不对？如果老爷们儿你一个个都憋不住了，你在那儿排队，你是不是也很难受？真的很难受。你不知道吧，尤其是在火车站或者在高铁站那些时候，人多客流量比较高的时候，你手握卫生纸没有一个坑给你的时候，你心里难不难过？ 真的是肯定很难过的。然后一帮女生在外头还要排队，哎呀，我在那等。而且问题是，男生至少还是小的和大的是分开的，但是女生都是在一起。你说有的时候女生借一下厕所有什么区别吗？以前还大惊小怪的，现在一个女生借了男生厕所，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啊，背过头去，嗯，用吧，你随便用。我也没见有哪个地方就好，我那经常会看短视频啊，老爷们在那哇哇哇的，哇哇哇，但是女生用男厕所，用用去呗，他又不用小便池，对不对？你这感觉，我就发现现在这社会怎么了？大家就不能和平共度一下呀？再说你缺啥了？那占你什么资源了？这都，对不对？有些现在都心照不宣，女生进男厕所，我们基本都不说话，你说话了也没人管你。但是就是在出来的时候，感觉有点不太好。一出来的时候，现在那个厕所那个洗手的那个水龙头，不是现在都变成感应水龙头吗？你把手往那放，哗，水下来。但每次我洗手，就感觉自己像个要饭的，是不是非常像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伸出手，哥几个给买斤牛肉干吧。求你们了，活不下去了，给我来点水让我洗把脸吧。不要相信现在网络上那些毒鸡汤啊，千万不要相信。人活着开心就好。你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梦想跟闲有什么区别，这句话如果你再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梦想，他跟无忧无虑又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如果生活当中你走在马路上，你总是在克制自己，比如说你一个人很懂礼貌，特别懂礼貌的一件事，那它是一件好事吗？也不一定。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路过踩你一脚，你还得习惯性的跟人说谢谢。有的时候我还会跟那个朋友，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坏孩子。我记得以前在公交车有人踩我脚，我会跟他说声对不起，对不起耽误你脚落地了。其实每天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再这样下去可能不是办法了啊，就一定要好好的想办法怎么把牛肉干卖出去。但是我一直在想，每次做梦都在想，因为现在目前都开始破次元壁了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也是在想，生活当中的宇宙它是否有平行的一种关系啊，就来回穿越呀，平行宇宙啊，尤其是我们现在看漫威是吧，它都有平行宇宙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就在想，平行宇宙的另一个自己他在干什么呢？然后另一个我会不会比我现在有钱呢？那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咱们通过时间的这个界限能够穿破这个次元壁，让他给我汇点钱过来呢？我会默默通过意念或者电流，或者给他打个电话，然后跟他说在另一个世界你过得并不好。要不然实在不行，跟另一个世界的自己说，你能不能买斤牛肉干吃一样，原味孜然麻辣三个口味，总有一款适合你啊！我也不知道适不适合，反正我觉得肯定有一款适合你的啊。好了，吐槽生活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啃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最硬的嗑啊！今天喜欢老 T 节目的，别忘了来老 T 的店铺啊，买斤牛肉干尝一尝啊，绝对是最100%纯肉啊，纯的草原牛肉干。那么喜欢的朋友可以登录到某宝搜索老 T 的店铺吐槽脱口秀啊，就可以找到了，或者搜索宝贝名称老 T 家特产牛肉干。您可以找老 T 的对象暗号吐槽社会百态，我会回复呢幽默面对人生啊。喜欢的朋友别忘多支持一下了，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鼓励，可能你们就是我活在另一个世界有钱的自己啊。当然了，各位朋友也可以加老 T 私人号，拼音的老 T 2012啊，拼音的老 T 2012，喜欢的朋友可以过来支持一下啊，添加过来看看我朋友圈啥的 ，LAOT 2012啊，非常简单，喜欢的朋友多支持一下了。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就要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喽。